唔知大家见过荧光幕嗰、那个嗰幅画未咧？呢一幅祈祷手嘅画喺好多基督教嘅刊物都出现过嘅，嗱，亦都有啲雕塑，就系、是、模仿呢个祈祷手制造出嚟嘅。祈祷手嘅雕塑有阵时喺医院啦、养老院啦，都有可能见得到。而有啲印刷品咧，就将呢一对手画到好纤细、好美丽，好似一个少女嘅手。唔知你知唔知咧？其实呢一对手并唔系美丽纤细嘅少女手，而系一个劳动工人粗糙嘅手。点解画家要将一对咁粗糙嘅手画出嚟嘅呢？呢幅画嘅作者叫做刁勒，是一个德国嘅艺术家。佢去过意大利游学，认识咗好多当时出名嘅艺术家。佢就将当时文艺复兴嘅种子带到去德国，成为德国美术史上嘅重要人物。以下是一个关于呢个祈祷手嘅传说。嗱，呢一个传说流传咗好耐，亦都传播得好多地方，亦都有好多有些微唔同嘅版本嘅。大家都有可能听过其中一个版本。话说祈祷手嘅作者刁勒，佢生长咗喺一个贫穷嘅家庭。佢同一个哥哥啦，都好想学画画，但系佢屋企根本冇钱供佢哋读书。佢哋就商量啦，嗱，咁咧，我哋一个先出去搵嘢做，供养另外一个读书。咁读完书嗰个啦，学成之后啦，咁佢又出去搵嘢做，赚钱供养原本出去做嘢嗰个读书。咁样两个人都有机会一起学画画，一起去读书咯。最后哥哥就出去工作啦。当时嘅工作机会其实系好少嘅，咁哥哥就去到一个矿场去做矿工。四年之后，刁勒毕业啦。佢嘅艺术成就好大，佢个画工画得好好，而佢嘅画作亦都能够画到卖到好嘅价钱。咁佢赚到钱啦，佢就翻翻乡下履行同哥哥嘅盟约啦。刁勒见到哥哥，就好高兴咁同哥哥讲：，诶，我赚到钱啦，咁而家轮到你，你可以去读书啦，你可以去画，去学画画啦。哥哥停咗一阵，低头望下佢双手，陷入一阵嘅沉思当中。慢慢嘅，佢抬起头，好平静咁回答刁勒：唔使啦，太迟啦。我咁多年喺矿场工作，我对手已经结咗茧啦，长期揸住锄头，我双手嘅关节已经变得僵硬，做唔到精细嘅工作，画唔到画啦。刁勒望住哥哥，知道佢今日嘅成就系哥哥牺牲咗佢嘅机会得嚟嘅。有一晚，佢见到哥哥喺床前祷告，见到哥哥粗糙嘅手，佢感到震撼。就是这一对粗糙的手供养他完成学业，哥哥就是牺牲了他的一生，成全了他的成就。刁勒彻夜难眠，刁勒就将哥哥粗糙的祈祷手画了出来。各位，这个是何等伟大兄弟间的爱呢？圣经里面又有没有记载一些这种兄弟间伟大的爱呢？在腓力士人那场战争，腓力士人派了巨人哥利亚去阵前骂战，当时以色列的军队都惊慌害怕，没有人够胆出去迎战。哥利亚每日从早到晚都走去这样作出挑战，这样有40日那么久。无论约拿丹当时在哪里都好，他后来都一定知道 以色列军队是蒙受紧羞辱，他心里面会不会充满了不忿，对敌人咬牙切齿的呢？但是无奈自己的军队又没有人够胆出去迎战。后来大卫他并不是军人来的，他是一个年轻人，竟然出去迎战，而且杀死哥利亚，为以色列人争取到胜利。我们可以想象到，终于有人为以色列人洗去耻辱了，约拿单心里面的喜悦是何等的高涨呢？扫罗派他的元帅押尼尔找大卫，带大卫去见他。在这个时候，约拿单就见到这个大卫，见到这个为以色列人洗脱耻辱，为以色列人赢取战争的少年英雄。约拿单的心他怎样对大卫呢？撒母耳记十八章一节，圣经那里写着是什么呢？扫罗的仔约拿单深深被大卫的英勇行为吸引，约拿单爱大卫好像爱自己一样。和合本的用词是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约拿单对大卫的爱就好像爱自己的生命。这一种爱是一种什么的爱呢？基于什么原因他们会产生这一种爱呢？为什么能够爱到好像爱自己生命那么重要的呢？而这种爱又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我们看看在大卫陷入困迫的时候，约拿单怎样帮他，就可以体会到约拿单为了救大卫作出多大的牺牲，而在这里就表现到他确实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约拿单怎样拯救大卫呢？这件事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我们翻开圣经，撒母耳记第二十章九至四十二节，旧约圣经第261页，第九节。约拿单话：唔好想到嗰方向去。若我确实知我父亲要害你，我会唔话你知咩？大卫又问：若你父亲愤怒回答你，边个嚟话我知呢？约拿单答话：我哋去田间啦。佢哋就出去田间。约拿单对大卫话：愿耶和华以色列嘅上帝做我哋嘅证人，明日同后日此时我会打听我父亲嘅意思，若佢对你冇恶意，我会带口信俾你；若佢生存害你，而我唔话你知，使你安全离开，愿耶和华杀我。约拿单又话：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正如佢以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若我亦存活，你必要忠诚待我；若我死，你要始终以同样的忠诚待我的家人。当耶和华彻底消灭你的仇敌以后，愿你我之间的盟约仍然坚立。若你违约，耶和华必惩罚你。约拿单再次要大卫发誓爱他，因为他非常爱大卫如爱自己一样。约拿单对大卫说：明日是初一，吃饭时你不在，众人必会发觉；后日你又不在，众人更会发觉。所以你要去上次匿埋的地方，匿在石堆后面，我会将石堆当箭靶射出三箭，然后吩咐我的仆人上前去找箭。若我对仆人说：箭在你后面，去找吧，咁就是说你安全可以出来。 我指永生耶和华发誓，你必无危险。若我对仆人话，箭在你前面，你要赶快走，因为耶和华要你离开。至于我们的盟约，有耶和华永远在你我之间做证人。于是大卫匿在田间。初一个日，扫罗王坐席吃饭，招上坐在靠墙的座位，阿尼尔坐在他旁边，约拿丹坐在他对面，大卫的座位空切。但那日扫罗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以为大卫遇到使他不洁的事情。第二日在初二，大卫的座位仍然空切。扫罗就问约拿丹，为什么大卫昨日和今日都没有来吃饭？约拿丹说，他向我请假，求我给他回去伯利恒。他对我说，请准我去，因为我们一家要在城里献祭，我大佬叫我必要到。若你是我朋友，就准我回去看望我家人。所以大卫没来赴席。扫罗对约拿丹大怒，骂他说，你个畜生，我现今才知你竟然站在大卫那边，丢你自己和你母亲的面。难道你不知大卫存活一日，你就永远不用想做此国的王吗？去将他找来，带他来这处，他非死不可。约拿丹说，为什么他应该死？他做错什么事呢？扫罗即刻拎起他的矛，向约拿丹飞过去，要杀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的确想杀大卫。约拿丹气愤愤，从席间企起，一日没有吃东西。那日是初二，约拿丹为大卫的事非常难过，因为扫罗侮辱大卫。第二日晨早，约拿丹照着先前约好的时间去到田间去见大卫。他带一个童子对他说，你走去找我射出的箭。童子走去，约拿丹射一支箭过了他的头。当他走到箭跌落的地方，约拿丹对他叫，箭仲在前面，不要企在那处，快走。童子将箭执起还给主人，一啲都唔知嗰啲话有乜嘢意思，只有约拿丹同大卫知。约拿丹将弓箭交给童子，叫佢先带返城。童子去后，大卫从石堆后面出来，双膝跪下，对他叩三次头，他同约拿丹亲吻哭泣，大卫比约拿丹更悲痛。约拿丹对大卫说，上帝与你同在，耶和华必使你我同你我的后代永远信守我们间的盟约。于是大卫离开，约拿丹亦翻城。第九节，约拿丹说，不要想到那方向去，若我确实知我父亲要害你，我会不说你知吗？为什么约拿丹叫大卫不要想到那个方向去呢？大卫想着什么呢？他又想到什么方向去呢？上次我们的分享都提及过这一句经文的背景。大卫想着什么呢？大卫见约拿丹之前是发生了一些和生命有关的事。扫罗因为妒忌大卫，想杀大卫，他就派人去大卫屋企守候了。如果大卫出来屋企的话，他就会杀他。后来大卫的太太米格在窗口将大卫 掉落去，咁大卫就逃走啦。大卫逃走之后咧，就去撒母耳嘅家乡拉马。扫罗三次派人去捉拿大卫，最后扫罗自己都亲自去，但系每一次都被上帝嘅灵阻止佢哋。既然扫罗走到去拉马捉大卫，撒母耳嗰边其实都唔可以再留低啦。大卫就翻翻去约拿丹嗰边，去揾呢一个佢唯一可以救佢嘅朋友。面对扫罗一次又一次嘅追杀，大卫其实好清楚咁知道扫罗真系想杀佢嘅，佢就向约拿丹求救啦。约拿丹当然会救大卫啦，但系喺约拿丹嘅心里边，其实唔系好肯定扫罗系咪真系想杀大卫嘅。在约拿丹的成长过程，扫罗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些好的品格。扫罗本身是约拿丹的父亲，而这个父亲在儿子成长的过程都是表现一些好的品格，而且扫罗还是上帝高立的王，是一个上帝的受高者。在约拿丹的情感里面，其实就好难相信，好难接纳佢嘅父亲扫罗真系会做呢啲坏事。所以当大卫好严肃、好庄重咁发誓咁话，二十章第三节：我指永生上帝向你发誓，死亡就在我眼前。约拿丹就安慰佢话：唔好向呢个方向谂啦，唔一定系咁嘅。扫罗唔系一定想杀你嘅，可能系误会啫。你不至于死嘅，唔好谂到嗰个方向去啦。我哋再读第九节，约拿丹话：唔好想到嗰方向去。若我确实知我父亲要害你，我会唔话你知咩？约拿丹并不是口头上安慰大卫就算了，他真的会去查明这件事，确认扫罗是否真的会去杀大卫。如果查出的结果是哦，扫罗真的会杀大卫，那约拿丹就一定会将这件事话给大卫知，等大卫可以逃走。虽然大卫他都相信约拿丹的承诺，但是约拿丹在皇宫，当时未必真是一个很漂亮的皇宫，但怎么都是皇帝住的地方，在皇宫大卫在野外躲起来。如果扫罗真的想杀大卫，他也不会那么轻易给约拿丹去见大卫。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通知我呢？而第十节，大卫又问：若你父亲愤怒回答你，谁来告我知呢？约拿丹说：我们去田间啦，他们就出去田间。约拿丹知道，如果扫罗真的想杀大卫的话，任何见到大卫的人都有可能将大卫的行踪泄露给扫罗知道。所以约拿丹叫大卫去田间，去一个别人见不到他们的地方，才商量怎样通知大卫。我们在这里看到约拿丹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来的。第十二节，约拿丹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做我们的证人，明日和后日此时，我会打听我父亲的意思，若他对你没有恶意，我会带口信给你；若他全心要害你，而我不话你知，使你安全离开，愿耶和华杀我。约拿丹又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正如他以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去到田间，去到一个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的地方，约拿丹有啲乜嘢说话同大卫讲呢？约拿丹好慎重咁同大卫讲：你同我之间嘅盟约系有上帝在其中嘅， 上帝就是你我之间的证人。在这两天我会去打探扫罗的心意，如果他对你没有恶意，我会找人告诉你。如果知道他真的全心害你，我亦一定会告诉你。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愿耶和华杀我。所以你可以放心，我一定会告诉你，等你可以安全离开。约拿单祝福大卫，耶和华与你同在。约拿单亦都想起耶和华亦都曾经与他的父亲扫罗同在，而这个记忆是带有尊敬的意思的，毕竟他父亲当时确实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上帝选召他与他同在。约拿单祝福大卫，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正如他以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但是万一扫罗真的想杀大卫呢？那扫罗就做了一件不公义的事了，那耶和华就不会与他同在的了，扫罗就成为大卫的仇敌。如果耶和华帮助大卫彻底消灭他的仇敌的话，那就即是扫罗被消灭咯。那扫罗的家人呢，还能不能够存活呢？好难讲啊。作为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的心是几咁沉重呢？约拿单就交代一件非常沉重的事给大卫了。是什么沉重的事呢？第十四节，若我亦存活，你必要忠诚待我；若我死，你要始终以同样的忠诚待我的家人。当耶和华彻底消灭你的仇敌以后，愿你我之间的盟约仍然坚立，若你违约，耶和华必惩罚你。约拿单他是体会到大卫是上帝喜悦的人，但 他应该是不知道大卫是比撒母耳高立的，但是他确实知道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在情感上，约拿单是不愿意相信扫罗真的会蓄意杀害大卫的，但是在理性上呢，他亦都看到扫罗确实有杀害大卫的行为。所以约拿单心里面都很清楚一件事，扫罗是做一件不公义的事，他迫害一个无辜者，他与大卫为敌。既然耶和华与大卫同在，会不会有一天耶和华帮助大卫彻底消灭他的仇敌呢？那之后呢？之后你和我之间的盟约还有没有效呢？当耶和华彻底消灭你的仇敌之后，即是说扫罗被消灭啦，彻底消灭你的仇敌，彻底到哪个地步呢？会不会彻底到将扫罗的后代都消灭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约拿单又会不会被消灭埋呢？约拿单就将这两个可能性都讲了出来了。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依然存活，第十四节，若我亦存活，你必要忠诚待我。虽然扫罗被消灭了，他的王权消失了，这个国家由你大卫掌权了，你要守住我和你之间的盟约，你要忠诚待我。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约拿丹都死埋了。约拿丹要求大卫做乜嘢呢？就是就算我死了，第十五节，你要始终以同样的忠诚待我的家人。约拿丹要求大卫信守一个超越生死都要遵守的盟约。当我们这样理解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第十七节讲的什么了。第十七节，约拿丹再次要大卫发誓爱他，因为他非常爱大卫如爱自己一样。若果我们单单看第十七节，我就会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约拿丹要求大卫发誓爱他呢？那约拿丹你爱大卫，那你的选择啫，那你喜欢哪个你就爱那个咯。那为什么你要要求大卫爱回你呢？因为这个爱已经不是一个建立在情感上的爱，是一个超越情感以上的一个盟约。约拿丹在他自己是王子的时候，在自己在高位的时候，他愿意真诚地爱护大卫，帮助大卫，成就大卫。这种付出的爱是约拿丹其实他单方面可以做完的。但是当扫罗被消灭的时候呢，大卫掌权的咯，大卫又愿不愿意爱回这个失了世的王子呢？若果约拿丹他死了的话，大卫又愿不愿意照顾约拿丹的家人呢？他照不照顾已经没有人可以约束大卫的了。约拿丹他自己已经信守了他的盟约，他去爱护帮助成全大卫。在离别的时候，约拿丹迫切地要知道大卫究竟愿不愿意好像他这样信守这个盟约。所以约拿丹再次要求大卫发誓爱他，这个爱是超越情感以上的一个爱，这个爱是信守盟约的根基。有这个爱，大卫才会照顾约拿丹的家人。这个爱在你我之间是有上帝做证人的一个盟约，以上帝为联系的一个神圣之爱。各位，你的爱又是什么的爱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爱，其实大致有几个方面的。我现在以下所讲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明的。有互利的爱，基于实际的考虑，或者工作上的需要，利益的交换，各取所需。比如说销售员和客户，工作场所同事之间，上级下级之间，其实这些关系他表现出来都可以是很大的关心，很大的爱心，送礼物，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藉着这个关系得到利益。到这个利益不存在的时候，或者你已经不做那行，不做销售，已经在那间公司不做那间公司了，那你又会不会好像以前这样关心你的客户，这样关心这些前公司的同事呢？我并没有任何怪责的意思，我只是想将人与人之间的所谓爱的本质作一个说明。朋友之间的爱，大家有共同兴趣，一起做一些活动，一起结伴 做一些乐趣的事，又或者大家有相同的价值观，一起批评一下时事，一起去吃饭，一起去聊天，我觉得大家很投契，志趣相投。但是这些兴趣消失的时候，这些友谊，这些爱又会不会延续的呢？第三，一些激情的爱，大家很多人都经历过男女朋友之间激情的爱， 得到男朋友的爱护，得到女朋友的关心，一起度过一些浪漫的时刻，一起计划将来建立的家庭。这些爱有时会显得惊天动地，有时也都会显得异常的烦躁。你对他有要求，他对你亦有期望的。当你的要求，当你的期望不能够实现的时候，你一些激情的爱可能只剩下遗憾。第四，亲情的爱，由于血缘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自然 的关系，自然的情感，好像父母和子女，家中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有血缘关系的，不是你揀的，自然的关系在这里。那是不是因为自然有个关系，亲情的爱就一定存在的呢？不知道大家追寻感什么的爱呢？约拿丹和大卫的爱和上面所讲的爱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友谊的开始是什么。就是大卫杀死哥利亚之后，十八章一节，扫罗的仔约拿丹深深被大卫的英勇行为吸引，他们友谊的开端就是因为大家都有相同的目标，大家都为国家杀敌，都有英勇抵抗敌人的故事。约拿丹他其实都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来的。还记不记得在麦末那场战争，他带着一个侍卫两个人就潜入去非利士人的营地，突破了他们的防线，而令到非利士人溃败。所以约拿丹见到这个年轻的大卫，他也都是很英勇地杀了哥利亚，突破非利士人的防线，而令到以色列人战胜，他们就惺惺相惜，大家都有相同的目标，有相同英勇杀敌的行为，因此他们就结盟了。十八章三节和合本，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就与他结盟。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弟兄姊妹之间的友谊，基础又是什么呢？腓立比书二章二节，若有，我就求你们要有共同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 情感，同一致的想法，使我充满喜乐。保罗就问这班弟兄姊妹，基督的爱有没有鼓励我们呢？我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呢？我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呢？保罗说若有，保罗就要求我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其实我们现在都是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为上帝的国尽忠，为上帝的事工努力。我们每个星期聚在一起，我们去一起崇拜，那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的，就是一起侍奉上帝。那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那我们都有共同目标的，就是通过这些活动将福音传出去，弟兄姊妹也都在这些活动之间有一个团契。我们参加圣经研讨的活动，那我们都是有共同目标的，就是通过这个圣经研讨，在互相学习圣经的过程里面，分享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也都同一时间将我们心中的 疑惑去发问，也都是一个机会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生活的感受。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支持，一起去走这条天国之路。而在实践这个共同目标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就以基督的爱互相联系，所以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就是有共同目标，同样的爱心，一起去行天路，一起去实行这个目标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 的一个互相的帮助。约拿丹和大卫的爱，除了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之外，大家都是为国效力，一起都去保卫国家，驱逐外来的敌人。他们的爱不是人与人之间友谊之爱那么简单，他们是上升到一个盟约的关系，而这个盟约是邀请上帝介入。20:12，约拿丹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做我们的证人。约拿丹和大卫的盟约，他们是邀请上帝做我们的证人，是建立在与神同在的基础上面。盟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相信中间的证人，那好啦，由于有中间有个中间的证人在这里，我就做我答应了做的事。各位，婚姻是不是盟约呢？当然婚姻的起头当然有爱在这里，但是如果婚姻只得爱的时候，又能不能够维持到底呢？最初俊男美女，双方都被对方吸引住，大家都梦想一起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相亲相爱地生活。但是时间会变，环境会变，对方吸引你的地方都会变，可能病啦，一方成为另外一方负担，也都可能经济压力，一个人很担心生活的，他都不会对你温柔，或者在大家生活的小节里面，大家都有互相的执着，令到大家都有不断的拗叫。如果婚姻只是表面的爱，在这些经济压力、生活琐碎的压力之下，这种爱还剩下多少呢？对方可能变得讨厌，自己都可能变得很压抑，双方都变得心情烦躁，生活满地鸡毛，你都可能会怀疑，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婚姻，还值不值得维持下去呢？如果婚姻是盟约呢？这个盟约是邀请上帝介入，那就变成无论对方可不可爱，无论环境是几咁恶劣，就是因为相信上帝，在这个盟约之下，我依然付出我的爱。以弗所书5:24-25，教会如何信服基督，妻亦要凡事信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保罗教导夫妻的爱并不是对方值不值得爱，用这个去决定你的行为，而是你在基督里这个作为基础去决定你的行为。所以你的爱不是回应对方做得好不好，不是对方值得爱你就去爱他，对方不值得爱你就不爱他，而是你去回应上帝对你的爱，用这一种爱去爱对方。就好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基督为教会舍己的这一种爱去爱对方。所以不是人变好了耶稣先爱世人，而是世人还在罪犯罪的时候，基督就为世人而死，神的爱就此显明。所以不是对方变好了先去爱他，而是将自己交托给耶稣，学效耶稣的爱，以基督的爱去爱他。这一种爱是超越情感的，这一种爱是一种盟约， 是邀请上帝做你的证人，是一种与神同在作为基础的爱。婚姻里面，尤其是面对冲突的时候，不是你先有感情，先有一个感觉你先去爱，而是你先去爱，然后你先感受到那种情感。刚才所唱的诗歌神圣纯爱，歌词描述神圣纯爱超乎万爱，恳求主将爱的精神赐给每颗烦恼心。这种由于上帝赐下的爱，与神同在的爱，是基于相信上帝，听从上帝的吩咐，而这种爱就是一种神圣之爱。除了夫妻关系之外，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又会不会有这种神圣之爱的呢？保罗怎样描述这些符合上帝心意的爱呢？请打开圣经新约第196页，196页，哥林多前书13章4至8节，这个被称为爱的诗章。13章4节，爱是恒久，是忍，是坚忍的，仁慈的，有爱就不嫉妒，不自夸，不骄傲，不做鲁莽的事，不自私，不轻易动怒，不记住人家的过错，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爱，只喜欢真理。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爱是永恒的。保罗谈论这个爱的时候，其实他讲的什么呢？他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不要纷争，不要说哪个想恩赐多，哪个恩赐少，不要说哪个重要一点，哪个没那么重要。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就好像一个人有不同的器官，不同的肢体，所以我们要以耶稣做我们的头，每一个人就是这个头下面的不同肢体。保罗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去讲出他爱的诗章，即是说这个爱是弟兄姊妹之间相处之爱。大家怎样看扫罗所描述的爱呢？保罗的要求高不高呢？其实保罗所讲兄弟姊妹之间相处的爱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不是很难守，很夸张，很难守的东西。我们看看，比如说保罗说对人仁慈，不要妒忌人，不要经常自夸，不要经常认叻，做事的时候不要那么鲁莽，不要那么轻易发怒，不要喐啲就闹人，不要经常记住人家做错的事，成日拿回来讲捉住不放。不要喜欢那些不公义的东西，喜欢那些符合圣经的、符合真理的东西。那你说这些要求过不过分呢？一点都不过分，很正常的。你教仔教女都是这样教他的，不要那么小气，做人大方一点，都是这样教的。所以这个要求过不过分呢？不过分的。所以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应该是 不难达到的。但是为什么又好像做不到的呢？明明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又做不到，为什么呢？难做的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呢？以自己的成见去谴责别人，以自己的骄傲去看低别人，以自己愤愤不平的心情而不愿意包容呢？如果我们将基督放在这个关系当中，那又会怎样呢？无论对方怎样，我们都以基督的心肠去对待他， 以基督的爱，以这种神圣的爱去爱弟兄姊妹，那又会怎样呢？有阵时我们不愿意放下，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委屈，觉得自己受了一些不公义的对待，觉得自己被人出卖。爱的诗章，保罗最后讲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讲了人的限制。我们继续看下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至十三节。我们现今看见的是间接由镜来看，模糊不清楚，将来就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我现今对上帝的认识不完全，将来就完全，好像上帝完全认识我一样。第十三节，但是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但以前的铜镜，它所反映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模糊不清楚的。人生在世，他是会受到自己眼光的限制，他受到自己的理解力限制，他受到自己所处的环境限制，是看不清楚事实的全貌。那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部分，有时连自己的部分都看错的。保罗就说，我们今天面对的事情是模糊不清楚的，我们是看不清楚事情背后的真相的。我们以为自己受到很多不公义的对待，受到很多委屈，自以为正确，而这些事情的背后的真相，对于整体事情的整体的影响，其实不是我们想象到的，并不是我们现在在世可以看得到的。当我们真的见主面的时候，当我们得熟之后，先有机会看到事实 的全面的一面。既然我们说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对永生有盼望，那现在是不是在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都是用这种神圣之爱去对待弟兄姊妹呢？将纷争放下，将伤痛放下，将你这种愤愤不平的心情放下，而去实践这个神圣之爱。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信心的重要，或者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 永生盼望的重要，但是我们有没有同样的相信，实践基督的爱，实践这个神圣之爱的重要呢？保罗说，十三节，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好了，我们回去撒母耳记，去回约拿单和大卫的对话。第十八节，撒母耳记二十章十八节，约拿单对大卫说，明日是初一，吃饭时你不在，众人必会发觉；后日你又不在，众人更会发觉。所以你要去上次匿埋的地方，匿在石堆后面。我会将石堆当箭靶，射出三箭，然后吩咐我的仆人上前去找箭。若我对仆人说，箭在你后面，去找吧，那就是说你安全，可以出来。我指永生耶和华发誓，你必无危险。若我对仆人说，箭在你前面，你要赶快走，因为耶和华要你离开。约拿单和大卫的计划是这样的。大卫不去吃饭，扫罗见到大卫不吃饭，即不 见不到他，就会问原因。如果扫罗知道他不吃饭都不嬲的话，咁即系话扫罗并冇杀害大卫嘅企图啦。但如果扫罗嬲啦， 咁即系扫罗真系想咗，真系想杀害大卫噶咯。约拿丹就将呢个测试嘅结果通知大卫，约拿丹就叫大卫先匿埋啦，以射箭为记号通知佢。23节，至于我哋嘅盟约，有耶和华永远在你我之间做证人。约拿丹再一次嘅强调，你同我之间是有盟约的，而这个盟约是有耶和华做证人的。扫罗有什么反应呢？究竟扫罗有没有伤害大卫的企图呢？24节，于是大卫匿在田间，初一那天扫罗王坐席吃饭，照常坐在靠墙的座位，阿尼尔坐在他旁边，约拿丹坐在他对面，大卫的座位空切。但那日扫罗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以为大卫遇到使他不洁的事情。第二日是初二，大卫就座位仍然空切。扫罗就问约拿丹，为什么大卫昨日和今日都没有来吃饭？约拿丹说，他向我请假，求我给他回去伯利恒。他对我说，请准我去，因为我们一家要在城里献祭，我大佬叫我必要到。若你是我朋友，就准我回去看望我家人。所以大卫没来赴席。扫罗对约拿丹大发怒，骂他说，你个畜生，我现今自知你竟然企在大卫那边，丢你自己和你母亲的面，难道你不知大卫存活一日，你就永远不用想做此国的王吗？他将他找来，带他来此处，他非死不可。约拿丹说，为什么他应该死？他做错了什么事？扫罗即刻拎起他的矛，向约拿丹飞过去，要杀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的确想杀大卫。约拿丹气愤愤从席间企起，一日没有吃夜，那日是初二。约拿丹为大卫的事非常难过，因为扫罗侮辱大卫。扫罗果然发脾气，而他亦都讲到明啦，如果唔杀死大卫，大卫就会抢他的王位。约拿丹知道扫罗真系有杀害大卫嘅心，佢就非常难过，佢就将呢件事通知大卫。佢点样通知大卫呢？35节，第二日晨早，约拿丹照住先前约好的时间到田间去见大卫。他带一个童子对他说，你走去找我射出的箭。童子就走，约拿丹射一支箭过了他的头。当他走到箭跌落的地方，约拿丹叫他，箭尽在前面，不要企在那处，快走。童子将箭执起还给主人，一啲都唔知嗰啲话有乜嘢意思，只有约拿丹同大卫知。约拿丹将箭交俾童子，叫佢先翻城。童子去后，大卫从石堆后面出来，双膝跪地，对佢叩三次头。佢同约拿丹亲吻哭泣，大卫比约拿丹更悲痛。约拿丹对大卫话，上帝与你同在，耶和华必会使你和你我的后代永远信守我们的盟约。于是大卫离开，约拿丹亦翻城。约拿丹就以射箭为记号通知大卫，箭就代表大卫所受到的迫害。约拿丹射出箭 就向童子话，第38节，箭仲在前面，不要企在嗰处，快走。童子当然不明白这句说话背后有什么含义啦。但是大卫匿埋在石后面，他就完全明白到是什么意思，而感到悲痛。他明白到约拿丹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箭啊，你的迫害还在你的前面啊，你不要站在这里等死啦，你快点走啦。童子离开，大卫在石堆后面就出来了。他要面对这个救命恩人，大卫双膝跪下，对他叩三次头。这一次的离别，可能已经没机会再见面，他们就亲吻同哭。今次的分别，大卫已经无家可归了，他没办法再见到他太太米甲了，也都不能够再次见到这个生死之交约拿丹，也不能够见他的属灵父亲撒母耳。面对茫茫的将来，都不知道前路在哪里。此时此刻，大卫比约拿丹更悲痛。大卫何去何从呢？大卫还有什么出路呢？上帝许可的话，我们下次再继续学习大卫的经历，一起去见证大卫成长之路。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Wilson 为我们领导散会。
谢主保守我们小群众有机会星期三晚来到教会里面，来到亲近主，也都在祷告里面纪念那些今晚是跟我们一起在网上一起学习上帝话语的兄弟姊妹，求天父都是保守他们，也都是藉着今晚我们从圣经里面有旧约的学习新约的学习，都是给我自己都是有认真的去思考。我们真的感觉到神不停都是有教训提醒我们，特别个主题是爱心的功课。我都是感觉，我们首先都是感觉神你好奇妙，在我们这一班不配的神都有这么大的爱来到在我们里面，也都是给到一些机会我们尝试都是有提醒的讯息。但是神啊，也都是给我们去一方面感觉到神的爱之余，也都是求天父帮助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学了好多好多的教训，但是神啊，求主你帮助给我们有个实践。我们希望呢，我们在我们爱心的功课是认真的去实践，因为当我们实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我们仍然有很多地方是做得不够。我们当我们每一次再读回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深，我们也有一个催慕的心，是求天父圣灵给更多的爱填满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能够有一个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反映出神的爱在这里。而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做的时候，神会很奇妙就为我们开全福音的门，也都能够在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有一个鼓励，互相感动，也都有神的带领在存在。所以求天父都是特别，我在这个祷告里面都是为着我们教会祷告。我们教会前面的路途亦都有很多需要神的指引，求天父给我们每一个都是能够从神里面亲自得着力量，是能够同心合意这样行这条天路， 为这个完全福音是能够作出一个成为一个其中的一员。我们都是将各人的身心灵魂都是交托在上帝的手里，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祈求，诚心所愿。